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我们的思考讨论环节，一共目前五道题啊，我们的时间还是挺充裕的。那么我们就先从第一道题开始吧。啊，我们其实没有，大家可以多分享多讨论啊，如果有疑惑的话呢，也可以拿出来讲，我们好好的讨论，也不一定有啊正确答案。其实我也是跟大家一起学，因为学到后面呢，确实一些法医的是比较有挑战的，包括今天的有几个就是抉择为无实有啊，不存在啊，那么我们就从第一题开始啊。上师说有哪三种人？作为凡夫在世俗地中，目前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呢？有没有师兄要抢答一下的？这题还是比较的简单啊，也没有扩展的很多。法本上呢也是有。有没有哪位师兄要抢答一下？
就算是一个 icebreaker 吧，就我来说一下。
好，很需要。
好像而且也是接着上一节课的那个
对
一部分的。最后一个问题，上师说的三种人呢，一种人就是凡夫，另一种人就是佛，还有一种人就是一地到十地的菩萨，就是分了这三种人。那么，划分的这个标准呢，就是一种人呢，就是始终都在四属地当中，就是凡夫；另外一种人就是佛，就是始终在圣义地当中。那么从一地到十地的菩萨呢，就是在四熟地和圣义地之间来来往往，有的时候在圣义地中，有的时候在四熟地当中。那作为凡夫呢，在四熟地当中，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呢，就是去修行，然后呢去尽可能的去证悟。那么在就是证悟空性以后呢，我们就可以体会还有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禅定的状态中呢去体会这个一种类似的在圣义地的那种境界中，而且尽可能的延长这种禅定的时间，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在修行上有所进步，最终达到那个成佛的目的。不一定准确，这是我的印象，是这样的。欢迎师兄们指正。好的，我就说这么多。
好，非常感谢元池师兄。三类人啊，非常挺准确的啊。这三类人，一个就是是佛，一直是在圣义定境界当中；然后另外一个是一个凡夫，只能在世俗地当中；另外就是一地以上的菩萨，能够在两个境界当中来回的切换的。那么我们目前最主要的任务，那法本上呢，有没有？我们先看一下有没有其他师兄想要补充一下啊？再请一位师兄来分享一下。Jackie 师兄有什么想要补充一下吗？Jackie 师兄方便吗？那看来不是很方便啊。
能听到我吗？
能听到。
这个就是刚才元池师兄已经讲得很详细了，我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我能够补充的。
OK。
但是呢，就是这里头呢，就是我倒是有一点点小的疑问，因为上师呢在其他地方讲过，就是要我们先去修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然后再去修空性。但是呢，刚才这个地方呢又讲呢，就是让我们凡夫呢要去超越这个世俗地，超越之后呢，是发现会有那个圣义地这个世界的存在，然后呢才能够升起更好的菩提心，就是能够去更多的利他。那么这两种讲法是不是好像有一点矛盾呢？到底是应该是先去 修那个菩提心呢，还是去修空性呢？
师兄你，问题后面一半是什么？前
啊，就
面
是，
一，对，
我
麻
的
烦。
问题就是，好像上师的这两种讲法呢，是不是有，对我来说好像是有点矛盾呢？到底是应该去就是修菩提心在先呢，还是说修空性在先呢？
好的。那么其实这个，二弟的说法主要还是从见解方面来讲。所以呢，就是我们是呢，我的理解哈，就是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空性的见解，一个是世俗谛的见解和一个空性的见解。这个呢，主要是从见解方面谈。那么就是 我们呢是需要有一个空性见，但是从具体的修法上面来讲呢，我们还是踏踏实实的从菩提心。
好像6块5两块，我在那个。
我们对，偶尔把麦开了啊，师兄自己还不了解，没关系啊。对，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二谛呢，主要是从我们的知见上面给我们大家做一个划分，让我们了知一下，那么什么是哪些范围呢？是在世俗谛当中，哪些范围呢？是在圣义谛当中。这样的话呢，我们在修法当中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迷惑，因为如果是有那些疑惑的话，一话说空，那么为什么还要去修，对吧？既然佛菩萨是空，成佛都是空性的，为什么我们要去修呢？这是我们的一些很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的一个在知见上的一个疑惑，把空性和我们的世俗方面的世俗谛当中的内容呢给混淆起来了。那为了破除这些混淆，让大家能够划分清楚。所以呢，是在那个见解上面分开了世俗谛和圣义谛，这是见解方面而言。那么在具体修的话呢，还是从出离心和菩提心开始修，最后再到证悟空性。修法上面是这样一步一步来的。
你
那
看
么，
上师呢，他在某个地方他说了，就是说你自己去问这个那个心到底是什么，可以通过大圆满的方法要去问。但是呢，他又讲到，你在有出离心和菩提心之前，你问他不会回答你。
对，没错。
看来是坏的。
所以他其实上次说到这个问呢，就是我们在 PPT 当中呢，也是有这样一章，这个已经是就是涉及到了密宗的一个修法。如果他需要，他其实用大圆满的方法去问。如果是用大圆满的方法去问呢，只有在前面就是那个出离心和菩提心已经很稳固了之后，才用这个方法去问。那一问，他就会自然的告诉你，是吧？那如果这两个前面这两个基础都还不稳固的话，怎么问他都不会显现他本来的面目。那么其实这个
对，
呢，对，像是就是已经
但是呢，他又说呢，就是为了让这个菩提心更加稳固，我们一定要证悟这个空性，这样呢才知道哦，原来你有我，他都是一样的，所以呢，你才能够升起真实不伪的菩提心。
这个是在哪节里面有的呢？
这
这个
个
法
好像
本上面有没有？
今天也讲到了，上师今天也讲到了这个东西，就是证悟空性的目的。
那个师兄，那个我是云台，我可不可以插一句？
可以，请。
我看需要我师兄的这个问题，我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看看对不对哈？就是说，上师讲的那个菩提心，其实菩提心我们不是以前讲过有世俗菩提心和圣意菩提心吗？对吗？那么在这边讲的话，就是到证悟空性之后的话，那个菩提心是不是指的就是圣意的菩提心，就真正的空性的智慧，真正升起空性智慧之后，那个菩提心就是一个无为，就是那个，怎么讲，就是才能够完全没有我执的这个菩提心，在没有证悟空性之前的那个菩提心，其实是世俗或者造作的菩提心，还是有我执在的。那个时候有我执在的话呢，是不可能。那后面我听就说，你不可能是完全的能够，就是你完全没有我执之后，才能够更好的利益众生。 就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是不是容易一点理解呢？我就是再建议一下。
嗯， 嗯，好好，嗯，非常感谢云台师兄的分享啊。云台师兄是从圣意菩提心和世俗菩提心方面呢来这样分析。那么Jacky 师兄觉得这样的分析是不是你可以有点启发呢？
嗯，可以，挺好。
嗯，
能够理解一点。
能够理解一点。嗯，对，因为具体上是在这一段讲的话呢，我已经好像记得不是很清楚啊。就从法本上面来讲呢，当然这就是说，如果最后一点的我执没有破除的话。对，就是说如果不证悟空性呢，就始终会有我执，因为这个我执是非常非常细微的，只有在证悟了空性之后呢，这个我执，这个细微的我执才会被完全的打破，只有我执打破了以后呢，你就才会真正的能够做到无自私的无条件的去付出。那所以之前的那个菩提心啊，没有证悟空性之前的菩提心，只能说是一个世俗的菩提心，还不是圣意菩提心，只有在带着菩提心菩萨戒，然后我们证悟了空性了，能够智悲双运了，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圣意的菩提心。
所以呢，这个菩提心和这个空性好像是相辅相成的。升起菩提心呢，能够有助于自己证悟空性，证悟空性之后呢，又能够有助于升起无为的菩提心。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境界的问题，一个层次，一个境界的问题。对，这个是以层层，对，往上的一个次第往上的。对，所以我们修的那个菩提心呢，是先修的一个是世俗的菩提心，我记得啊，然后在证悟空性的时候呢，把这个菩萨戒，这个戒体也带到了空性境界当中，所以就是菩萨戒的戒体和空性双运，智悲双运了，那这样的一个菩提心，我们就达到了一个更深层次的提升，就是对证悟境界空性，证悟空性境界当中的菩提心，这样才是一个双运的完整的一个境界嘛。对，这样的话呢，我这就不复存在啊。好，
好的，谢谢解惑。
多一点点，那个王迪师兄，
哎，
我觉得那个。我觉得那个空性刚才，那个空性应该不是一证悟空性，它就可以就是完全升起无为的菩提心，就是圣意地的菩提心。应该是就是说空性它应该也有很多层次吧，所以应该是在一步一步，就好像到十地菩萨以上才能完全完完全全的，就是说完全没有了我执，应该好像。在十地以内，那些菩萨都还有那个小小的我执在里面，所以应该空性里面证悟它还有好多的境界，是不是应该这样说？
空性呢是确实有很多层次，对，上师法本上面也讲了啊，证悟也有很多层次，那就是说他证悟了空性之后，他哪怕就是我这个我也需要，我觉得也是需要再讨论和需要再理清的，就是。大家如果是初步的证悟空性，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我执还有，还是说这个时候已经我执已经通通已经断了？
菩萨的时候他还有一地菩萨的时候他都还是有我执的呀，就是到十地菩萨以内他都还有我执，就是很细微的吧，执着在里面。所以应该想，我是这样从那个十地菩萨我看过那个来想，所以我想应该是一直到我只要在成佛，要在十地菩萨以上才没有我执，是不是这样？我也是在想。
好，对，好像是这样啊。我这个有其他师兄想要补充的话，也可以补充，因为我执其实有分人我执和法我执。如果他达到一地菩萨的话呢，估计他的人我执已经被破了，就好像阿罗汉他的人我执已经被破了，那法
我
执还在。所以只有到最后十地菩萨到最后成佛了，那么他的法我执就会可能就是完全的断掉，就是变成一个佛执。
这样的才完全有真正的就是说圣意地的菩提心，对吧？
嗯，我觉得他其实把法我也是分得很细很细。
嗯嗯
嗯, 嗯。好，这个啊，目前我们的理解是这样啊，我觉得大家可以讨论，我这里没有完全很标准答案。嗯，希望我们在继续的修学当中呢，能够把这一点能够搞清楚，或者是我们可以带着这个问题，到时候我再请教一下老师兄。
嗯。
好，嗯，谢谢子山师兄的补充啊，嗯，也挺有启发性的。
听你们说的，我自己在想，
好，嗯，好，非常好，嗯，好，这是一个问题，这是我们的一个法医上面的一个点啊，一个，嗯，一个思考的点和一个法医的一个点，我们到时候再把它搞得更加清楚一些。好，那么，第一题我们就先讨论到这里。那么目前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上师的法本上面是看一下啊，我们先从简单的基本的能够了解的来讨论啊。就目前我们需要最主要的任务呢，就是还不是说上师是这么说的啊，我们现在呢不是要去了解佛的境界，也不是要去证悟菩萨的境界，这些呢与我们还有一定的距离。现在我们真正需要的呢是推翻自己眼耳鼻舌的观点，是这样子的啊，是我们最近的，我们生活当中都随时随地都需要的，用我们的眼耳鼻舌来观察感受这个世界呢，上师是要求我们用来推翻眼耳鼻舌的观点。对，然后呢这个主要就是从两方面来推翻，对吧，一个是精神世界，还有一个物质世界，具体的一个抉择，如何来抉择。好，那么我们现在看第二题，上师呢分别从物质和精神层面给予了讲解，如何抉择外在的物质世界如幻如梦，谈谈你对物质世界如幻如梦的理解和感悟。好，这个其实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法医的一个重点。那么物质存在吗？当下是不是梦境？物质的本体是什么？嗯，看看师兄们有没有啊想要分享的，或者是这方面有什么疑惑没有？物质是不是存在？啊，哪位师兄可以分享一下？或者我还是点名好不好？看一下啊，嗯，那汪源师兄是不是方便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第一个点，物质存在吗？寻找上师的这一条是寻找物质存在的证据。物质存在吗？比如说白色的墙是存在的吗？我们眼睛看见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哎，阿弥陀佛，王女士说你好，你好，
你好，王元师兄，阿弥陀佛，嗯，
谢谢你点我的名字，但是我今天不好意思，我今天一直就是电脑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就是连上师的视频都没有听全，我没法回答问题，我只能倾听师兄们的那个分享了。我跟师兄多学习吧，今天不好意思
啊，没关系，没关系。
啊，今天电脑那个 Internet 有些问题，不好意思。
好啊，没关系，没关系，电脑有状况。
好的，
嗯 ，OK， 好，谢谢王源师兄。好，那么我们就另外请一位师兄来分享一下，我们就请 Austin 师兄来分享一下吧。喂，哎，你好，毛先生，能听到？
物质存在不存在？从世俗的角度来讲，因为我们从出生开始就相信了这个外界世界的这个客观存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不存在的。啊，但是呢？上师上给我们的任务就是首先推翻我们的眼耳鼻舌。哎，他们为什么不讲身呢？啊，身体的身。看看啊，我当时就觉得，啊，眼耳鼻舌为什么少一个身体的身呢？或者触觉啊？
嗯。
啊，这个我不 我觉得应该也要推一下，我个人的理解。那从这个让我们就推翻一下，那你就会去怀疑啊。当然按照目前的这个方法，按照我的所谓的物理学知识啊，或者化学的知识，就你可以知道物质是由各种各样的微粒啊、分子、原子啊、中子啊、质子啊各种。那我知道它们是这种微粒是有旋转啊，围着某一些粒子转了，然后让你感觉到哦，好像有一个东西存在。这里的我的理解就像原来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拿一根棍子，两头点了火，然后转。就这样的话，你就会觉得，哎，是一个火圈，啊，其实这个火圈是没有的，啊，如果说其他的那个微粒子，比如说原子啊、电子啊，这个是什么什么，它围着一个地方转的，啊，好像就给你感觉，哎，有一个，从我们外界来看啊，就是比较，我们眼睛看，可能哎，这有一个物质，或者我们就用手去摸啊，或者说因为他没有讲触觉的，用耳朵听，或者是可以感受到啊，就感觉是存在的。所以我是这样理解的啊，最终按照物理学这样往下分，可能最后分下来就跟那个火转圈圈是一个道理啊。这里发现啊，原来中间都是没有的东西啊。这是我暂时能够理解的。我想说一下第二个，大概呢是不是梦境。学佛之前肯定不怀疑哈，你是学佛之后可能会怀疑，但是学佛之前觉得好玩的就还是那个大梦空间那电影。大梦空间那电影就说了，最好玩的就是大梦跳小梦。好像套了三层梦吧，当时的梦，我就看了一遍，没印象不深，但是具体细节印象不深，但是整个故事我还是觉得很好，很好玩。大梦套小梦，那么
后面没有听清楚，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是奥斯汀师兄在做梦的时候已经有做到大梦套小梦吗？是这个意思吗？哦，没有，
我说的是《大梦空间》这个电影。
哦，《盗梦空间》这个电影啊。
对。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你并没有学佛嘛，那从那个时候第一次来想是不是有大梦超小梦，但是从也还没有想到现实生活是什么，本身是什么啊。然后因为学佛了之后才知道六道是六个梦，实际上就在做这样的一个梦。但是如果在人的这个世界里面呢，那我们平时睡觉呢是按照上次说的，有些大梦套小梦，比如说人本身是一个梦，对吧？然后你每天睡觉就套了一个小梦在里面。当然，你做梦晚上睡觉做梦的时候，可能又梦到你在哪里睡觉，那可能你再套了小梦。这是我现在能够可能比较能够认同的，就是最早是人道也算是这个梦中的一个梦吧。那你慢慢寻找到真相啊，从梦醒过来，这个可能那个时候就能够看到真相，我暂时就分享到这里。
非常好啊，奥斯汀师兄分享的挺好的啊，他比较有感受的是。当然师兄先是谈了物质的存在，其实法本上面也是有谈到是眼耳鼻舌身，还是有谈到身的啊，有这些眼耳鼻舌身来感触到的物质的存在。然后呢就是关于一个梦境，对吧？就现在呢是会有一些考虑说我们六道众生是不是真的是有在做一个梦，估计如果是天人的话梦还做得好一些，是不是？如果是恶道众鬼道众生、地狱道众生，那就是噩梦。那么只有等到最终比如说证悟了，能够脱离了，那才能够让我们把这个梦给做醒。好，那么我们听听其他的师兄的分享吧。 比如说大家都可以来啊谈一谈，觉得物质存在吗？或者是现实跟梦境区别，有没有疑惑？为什么一定要说现在还是个梦呢？大家对这方面的见解有没有疑惑？还有就是物质的本体是什么？我们大家都来多谈谈吧。以汪师兄想要分享一下吗？
王天师兄，我是有的问题，
也好，有问题也很好，
有疑惑，就是说，这个梦境，我其实是不太理解哈，就是这个问题，说当下是不是梦境？那梦境它是指说，是因为我们现在，眼耳鼻舌身，包括意的感觉。对这个世界的感觉都不是它的实有，是虚幻的，所以我们说它是个梦，是这个含义吗？还是说我们真的像做梦似的那样毫无意识的，然后我们经历这些事情它本来就是没有，实际上我们 真切切的 是在经历了一些经历这些事情，然后感觉这个事情，说他梦是因为我们这个感觉是不是他的实相，所以说他是梦，而不是说我们在经历的这些东西都不存在，是不是这个意思？
好，这个问题也挺有趣的啊，就说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感官是比较的感官感受到的不是实相，对吧？师兄的问题是，是不是因为我们感官没有感觉到实相，而是在作为这个梦境，或者是如幻如梦，还是说我们之前的经历，那些经历都是
假的？
假的，
假，哎呀，这个假也是不实有的意思，就啊，怎么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去？就比如说现在啊，我们晚上做梦，是那些东西都不存在的，是我们
内心的迷幻的显现。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存在，也许它是存在的啊。反正就是，哎呀，反正你就有的时候做梦的时候，你也知道你在做梦，你知道那个东西，它是不是真实的。但是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感觉的这个，就是桌子就是在这儿实有，我们看的是实有。从这个世俗的角度上说，是实有的。但是你如果说按照理论上分，它分的什么都没有了。或者是说我们这个形状，感觉这个桌子形状也只是说我们视觉上的一种感觉，可能它的真的形状不是这样的。也可能，所以他的这个梦是不是指的就是说我们的感觉没有真正的看的实相，所以说他是梦。我的问题是这样的。
没有看到实相。对，其实如果说疑惑的话呢，其实我自己也是有点疑惑啊，说梦境当下啊，说我们现实生活也是梦境，对吧？这个有这个结论。那么这个是从什么角度来说的？是不是就是从圣义力的角度来说，我们当下其实我们的现实生活，我们所有的感受都只是一个虚幻的梦境。我们啊，请那个
王迪师兄。
子山师兄。
我想
分享一下，
来分析一下看看。我是因为前段时间在听那个慈氏的道感经，佛说道感经里面的，所以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分析的清楚，但是我想按照他的那个讲解来试着分析一下，不一定那个合理合法。就是说那时候慈氏他分析，就是说圣义地就是梦境，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叫一个梦境，好像是一个大梦，而且这里面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就是他说也是真实的也是虚假的。真实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从世俗度来说，世俗地里面来说，我们就是真正在经历这所有东西都是真实的，是完完全全真实的。那么说它是虚假，是因为我们到了 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圣义地角度来看，圣义地角度可以理解成什么？圣义地和世俗地角度可以怎么理解？他说就是一个宏观和微观的理解方法。那就好像我们看到这个桌子，我们从宏观角度来看，这个桌子硬的什么都是那个的，就像我们的世俗地，我们觉得这个桌子就是这样用，这是硬的，是可以使用的，是木头的。然后如果用显微镜放大镜来看，高倍的那个显微镜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里面的分子粒子，你就完全见不到这张桌子。那么在那个显微镜下看到的这个桌子，就等于是我们从圣义地的那个角度来看我们这个世俗世界，那么你就发现，哦，我们现在所有做的这一切都像是一场梦。
嗯，
那现在如果是我们，就是说他，所以他实时当时他那个道感经就是说，如果你是想在这个世界里活得好，那么在圣义地的就是世俗地的那个就已经足够我们在这里生存下去。为什么要有圣义地的感觉？是因为我们想有，就好像有些科学家他研究这个桌子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么他就要去用显微镜去放，那么他就知道，那么他们不是学佛，所以他 用显微镜研究了以后，他就去发明了很多的东西，然后更新了很多我们现在的科技，那就是这个用处。而我们学圣义地就是说好像用显微镜来看这些东西的目的，看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成佛，为了以后我们的那个成佛的那个那条路去，就是说将来发愿再次就是成佛，然后来普度众生的。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这个，所以我们需要有圣义地的这个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那么将来才可以走出这个世俗地的角度。就说如果我们不想要去研究，不想要去像科学家那样，不想要去发明什么东西，我们不需要用显微镜来看这个世界，我们就是用宏观的，就是这样普通的看这个桌子，用这个桌子就可以了。这个就是我从慈氏那边学的看，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得明白我说的这个。
能明白，能明白，就
是我的理解。
纸山师兄的说法呢，引用了慈师的一些开示，也就是说，世俗地呢，其实也是真实的，就是相对于我们的五官来讲，也是一个真实。然而，在圣义地的角度，用圣义地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些现实生活呢，这个虚假性就出来了，因为我们的感受。五官的这些感受呢，就
看得很虚假，就好像一场梦一样了，那就是变成一场梦。
因为虚假。
从圣义地的角度来看，我们对，就是我们就是在一个大梦里面。其实我们的梦，其实我们平常在梦境里面，有时候还是有感触的，有痛苦啊，有伤心啊，有开心啊。对，有时候虽然知道那些梦好像是。好像知道自己在做梦，有时候那个梦有时候会做了自己也不知道。我是记得我小时候有梦会笑醒了，也会哭醒的梦啊。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大梦里面，那佛就让我们现在知道，提前知道我们在这个梦里面，所以要走出来。
好的。好，非常好。然后我在群里，我在我们的那个微信里面也找了一下，之前呢也是有一篇文章叫醒梦辩论，这个应该是就这篇文章我找到了，大概有70几页，然后呢我也是分享到了群。
刚才放那个醒梦歌是吗？
对，醒梦歌那个 PDF 文档，大家呢有时间的话去看一看。对，去看一下，因为这个有好像有10个论点，有醒和梦互相在辩论。这也是一个一个学习的资料吧，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然后其他的话紫山师兄讲的也挺好的啊。我们
因为我以前也是有那个这样的问题，所以那时候慈师讲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试着去理清楚，这就是我现在理明白的这一点，所以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明白。对，我现在是这样看待的。
所以就是一个角度问题，如果站在圣义地的角度来看呢，那么我们这个生活就是充满了虚假性。
对，就是一场空的。对，
好的。谢谢。有没有其他师兄想要补充一下？
我补充一下。您说吧。
好像刚才是萧武师兄是吧？
对，我刚才想到一点，听大家讨论，我自己脑袋里面产生了一个想法，不知道对不对，大家再跟大家出点摸点浆糊，大家再胡说。我觉得梦和现实是一致的，因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梦实际上是一种意识的活动，而你现实世界最终的反应，通过你的眼耳鼻舌处身反应到，再通过你的大脑加工，就形成了你的意识。那么你平时的所思所见所闻所想，在你睡着的时候，它还会继续有些少部分的潜意识活动还会再继续活动。所以说，他们两个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现实世界的认识和梦是一样的，是同样的一个东西。我觉得，我大概就这样说。所以说，如果说感官各种眼耳鼻舌处所感觉到的东西，通过你的大脑加工所形成的东西是虚假的话，那你的梦也是一个虚假的。所以这梦和实际上的意识是同样的一个境界，只是一个是深层的，一个是浅显的。同样的，一个人每个人所做的梦和所感触的东西也不一样。科学家他的梦中可能就是分子原子，那些发明家就是一个小部件，那些感情丰富的人就是喜怒哀乐，对不对？每个人的梦不一样，所以你平时接触和感触的东西，认识的东西也就是不一样。我的大概就是这个观点吧。
我再整理一下啊，师兄的意思，像我师兄的意思是说，都是一个大脑，我应该说是一个心识的心的活动，是不是？
对对，
最终是归结到都是一个心的活动。那么做梦的时候也是一个心理活动，然后我们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最终也是归结到一个，为这些眼耳鼻舌身的这些感受都会在比如说通过意识的加工来显现，来得出一些结论。那么是不是还有一个深层次浅层次，是说做梦的时候是一个浅层次的呢，然后现实生活是一个深层次的呢？这个深浅师兄有没有要再界定一下，是觉得做梦是浅层次的心理活动？
这个我界定不清楚哈、我觉得是应该是同样一个东西，因为你人在睡眠的时候，你的大脑并没有全部休息，它的意识活动还是在继续的。就像我们写程序也是的，你平时做不出来的东西放在了第二天睡一觉起来它就能出来。
对，那也有的说法是说，你睡觉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心识肯定还是在没有进入到深度睡眠的话，这个心识还是有活动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你个人主观白天的那些判断啊，那些约束啊，就没那么强烈，所以你会任由这些浅层次的心识让它继续去活动，去创造一些东西。而你白天的话呢，因为你自己会有很多的规范呐、会在清醒的状态知道自己哪些是该做，哪些是不该做啊，你就会对自己的心识会有一些约束。
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补充的很好，
所以你就从谢谢。那么基本上大家都觉得，就是最终是通过心识来感知这个世界，对吧？好，
对
啊、好。那么我们多分享吧。有疑问尽管讲。好 ，Jackie 师兄。
在现实生活中呢，我们是有眼耳鼻舌身，那他们所接受到的信息呢，经过自己的意识去处理，然后产生了一个就把它当作是投影嘛，产生了这么一个投影或者说现象。但做梦的时候呢，是没有眼耳鼻舌身的，它是就是不知道什么东西就直接投影到你的那个心识里头去了，就不经过眼耳鼻舌身，所以它也是它就产生的是一种叫做我们把它叫做幻象，因为不经过自己的眼耳鼻舌身嘛，直接在意识里产生的那就是一个幻象。但现实里头呢，是它这个处理过程是不一样的，虽然就是在我们的意识里头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就是在比如我在做梦的时候，我所认为的这个世界和我在现实中我所认为的这个现实的世界没有区别，就在做梦的时候和现实中这两个世界没有区别。但是因为他们 因为他们那个出来源是不一样的，一个是通过眼耳鼻舌身，一个是不通过，所以呢，我们人呢就是在做梦的时候，有时候会知道我自己是在做梦，是因为他没有经过我的眼耳鼻舌身，而就好像突然一下子就有那么一点感觉，哦，原来这是个梦。这个对应于现实里头呢，因为这些东西，它给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的这个印象、这个现象呢，给我们的感觉是更加真实。因为，
嗯，
但是呢，就是如果一个人他在，也许一个人在开悟的时候，就好像就会像，一个人在梦里头觉得自己是在做梦一样。那么人开悟了之后也，也许会觉得就是在现实生活中的这个世界也是在做梦一样。
嗯。
我也不知道我能有没有讲这种想说什么东西，就是主要的就是想说呢，就是在这两个世界里头的这个
你觉得现实生活和梦境还是有区别的，
有点区别，
这个意思。
对，就是因为他这个是把这个外界直接投影到你的意识里头去。
我想说一下啊。
Jack
是个说的这个很有意思，但是我觉得现实意识是你这一生的意识，还是你几世以前好多少世以前的意识包括在内，都在里面的。所以说你意识或当你做梦的时候，你肯定不是你当今这一生这一生所感知的东西，你肯定是几世感知或者是很久很久以前感知的东西都会积累起来。比如说我有一段时间我就经常做一个梦会飞，我是决定相信我会飞，我会像游泳一样在空中飞，手一平就可以在空中飞。我做了几年这样的梦，我绝对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境界，对我来讲就像真实的境界一样。
那么你是以人的姿态在飞呢，还是一个
像游泳的姿态在飞？
游泳的姿态在飞，
对，
那是人的形状。
对，是人的形状。那你说这个过程，我在我有生的中间我体验，我从来没有这种体验。在还有一个 Jackie 说的，你说的是做梦，是从做梦就相当于用加工过的数据再来做，再来加工，就相当于电脑里面存在某个位置，然后再把它拿出来参加运算一样的。而你对现实的认识就是一个直接的输入输出键盘呀、视频啊、摄像啊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再把它存储到你的硬盘里面，在某个时间里再把它拿出来，再重新参加别的运算，就相当于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不知道解释的合不合适。
嗯，好，像我师兄的那个有一部分的解释呢，意思就是说，他觉得做梦呢是用原来的数据在继续在发挥，然后现实呢还是就是一个叫什么输入输出，其实就是一个直接先是通过五蕴或者是通过眼耳鼻舌身这样感受了以后再继续加工。其实也可以理解哈，就是因为你在做梦的时候，你的心识，你所能够做梦的那些景象，其实已经是你之前感受到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你做个梦，比如说我去旅游了，或者是我在工作，我跟谁吵架了，这些景象、这些人、这些景，你以前是通过眼耳鼻舌身你都已经是感知过了，所以呢这些东西已经是在储存在你的大脑里面，然后在休息的时候你会把这些储存的数据再拿出来，再可以比如说自由组合怎么样去发挥啊，不是说这个时候已经你就抛开了眼耳鼻舌身只有心识，是吧？
其实梦境我觉得不好意思插话，我觉得梦境应该说就是刚才说的那一部分，只是梦境的一部分嘛。有些人好像可以有预知的梦，好像有些人是回忆的梦，有些是数据的储存，有些梦还不单只是这样，可以有些人是可以预知一些未来的，对吧？所以我觉得梦境好像
有预知未来的话，那个人应该还是会有一些些的，是不是会有一些的修行的？
其实应该也是有分吧。比如说凡夫做的梦肯定是不能和圣者做的梦相比，对吧？那如果我感觉哈，比如说凡夫的梦境应该多半是那个阿赖耶识在做主的， 就是你们这个阿赖耶识的话，应该也是有生生世世它都是流转的。你比如说你会做到前世的梦，或者说做到你潜意识你在你清醒的时候你绝对不会做的事情，或者你绝对不会去想的事情，但是在梦里面就会暴露出来，你就会去做，就身不由己的去做，就有点像那个阿赖耶识里面那个叶的种子，它就存在那里的，你就控制不了，如果你没有对峙的话它就一直都在，所以你就一定会去做那件事情。那比如说那圣者做梦，那有的那个证悟者大德或者什么，他就是梦里他就能知道一些像预知性的那些事情，那就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境界来了。我觉得我们现在还
这个不是我们讨论的题。
对啊，我觉得我们梦境的问题好像不用讨论那么多，只是我们现在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大梦没有醒，所以我们跳不到外面去看我们现在这个大梦，只是能够通过上师来让我们了解到我们在梦里面这个情况，那要证悟了以后我们自己才能知道，是吧？
是，就是说哈，你那个五官的就是五种五蕴的感知，就是人的心识就是意识，就是受这个五蕴的感知的影响的控制，应该说，因为人的这种鼻舌身，他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呢也是有限的。这个有限呢，就是错误的，或者说另一句话说就是虚幻的，因为它不是真实的，就是像做梦一样的。那就是其实他就是有花一些篇幅就讲说为什么眼睛看到的不是真实的。因为眼睛看到的东西是有限的，比如说你看任何东西它都是一个光的波长光波，如果你看颜色有很多颜色是我们是看不见的，或者说那个波长之外的我们的眼睛是看不见的。那比如说蝙蝠，比如说其他的动物，或者说是它的眼睛它看到的波长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看到的世界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看到也是它的那种它的一种显现，我们所看到的呢也是我们的一种显现，显现的都是不真实的，唯一不同。对，
好，
就是说我们看到的都是不真实的。那我们现在就是要突破这个不真实的这种囿于你的五蕴而得到的这种印象，所以说你就要证悟空性嘛，空性就是什么都是不存在的。
非常好，两位师兄都回答得非常好，分享的也都挺好，最终还是大家达成了，其实达成了一致，就是师兄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讲一个紫山师兄的直接就是从空性的角度，从圣义地的角度就来讲反观我们的世俗这些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感知感受，这些都是虚幻的，虚假的，是吧？然后呢圆护师兄就是从为什么是虚假的，从这个道理上面来讲了，分析了一下我们眼睛的局限性，对吧？能够看到的波长的局限性，所以我们这些五官的其实这些装备的比较粗陋，限制了我们能够看到真实世界，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的感受的一个错误或者是虚幻。两个师兄讲的都很好。
然后我觉得我有点感想，就是说好像我们现在我以前刚开始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也是纠结了很久，那我觉得好像我不知道要怎么在这个世界里面相处，那都是虚假的，那我到底该怎么做，好像无所适从的感觉。所以后来慢慢听了慈师的一些开示，然后特别是道感经里有感触真的很深，就是说我们这个世俗地的世界还是世俗地世界，那么圣义地就是给我们一个好像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我们要去走出的一个前面的那个目标，我们要就是从这个世界要跳出去的一个目标，所以活还是实实在在活，但是不要执着在这些东西里面，什么财富所有东西都不要执着在里面，那就可以了。觉得也不要把什么，我就记得我以前有个师姐动不动就所有都说什么都是空，什么都是空有一次就被上司骂，他说什么都空，哪里空啊，
对，
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点，因为以前我也抓不住这个点，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活，怎么都要空，那怎么过日子？
嗯，
对，这是一点感想。
好，非常好啊，这个其实也就是也那个提到了我们之前就是为什么要把二地分开，二地分开呢，因为真的是大部分人会有这样的一些混淆，因为听到了一些空性的东西，然后就会把跟现实当中给混在一起了，会有这方面的一些迷惑。那么把二地分开了，那么我们就比较理解了世俗地就是这些内容，然后我们要学佛还是得在世俗地当中踏踏实实的走，而空性圣义地呢，就是我们要达到的那个境界。当然最后面还有那个二地双运啊，二地双运还是有，这也是我们知见上面的一个需要有一个正知的一个法义。然后原池师兄是说，我小学的时候呢就做过预测未来的梦，梦见了考试题和我解答的过程，就真的是那样，是偶尔出现了一次是吧，不是经常吧，经常的话那以后考试就找你了。
没有第二次。
那挺神奇的
哈，偶尔有预知梦都会有经历，
偶尔好。那么原因师兄说，维度不同，升级升高维度，
可以这样理解啊。我觉得也可以这样理解，
可以理解，因为是说我们的这个维度其实是有十一维，那我们目前只能在三维的境界里面。好，我们继续，我们看第三个小点啊，物质的本体是什么？这个应该好像刚才也是，奥斯汀师兄也有提到啊，就把物质分。那师兄是不是有在这方面有什么疑惑吗？或者师兄哪位师兄可以来，再分享一下？
对，这个刚才我是想分享，那么孝武师兄也讲，讲的一部分东西呢也是我想说的，所以我就不啰嗦了。那么再有就是我觉得这个法本里面这个物质的本体呢，它主要是在这个从宏观和微观这两个角度来分析，这样来进行一点点的那个细分。那么细分之后呢，从这个微观的角度，那么就是用微观的这样的角度看呢，那么物质就消失不存在了。这个就是和那个圣义地呢是一种那个相似的一种状态吧。那么它用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这种方式呢，就是通过这种物理学的这种微观的这种理论来解释。那么这样可以能够达到比较接近于圣义地的这种状态的物质不存在，这样的话理解就是空性，这样一个圣义地的这样的一个世界的这种状态，就是和微观的物理学的境界是比较接近，或者说反了，就是微观物理学的这种境界是比较接近于圣义地的这种世界的状态。所以这样的方式来解释，这样我们能够更容易理解一些。实际上呢，就是有好像在中国的传统或者是古代文化中就有一个六根清净的这种说法嘛，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种六根都达到清净的状态呢，那么你就可以就是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很高的这个层次了，好像那么这个就是说眼耳鼻舌身意
达到了本来无一物的这一境界了是吧。
这样的话之后呢就
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清净。
清净之后呢，那么就是你就可以意识到这一些，就是包括意识吧，因为这个六根们的第六个就是眼耳鼻舌身意，那就是意识。那么呢，意识清净了之后，你就没有对这些这个眼耳鼻舌身所产生的这种感觉或者是知觉这种感官造成的一些东西呢，就不会对你产生影响，你也就不会因为你感到冷热或者是说感到一些什么气味而产生讨厌或者是喜欢这种心态。那就是说也就是说无色受想行识了，就是这种状态了。
好，
好的，接近了那个二转法轮里面的一个清寂，那个叫什么般若空性，接近了《心经》里面所谈到的般若空性的一个境界了啊。
对，
这里对这里呢，一个关于一个分呢，上里面其实有一个要点，就是最小，或者就是说，这个最小的粒子呢是能分，还是说一直有一个无穷小，一直有一个无穷小的这样一个单位？这个呢是大家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观点的，因为以前我们可能有就是学到一个有无穷小，一样东西可以无穷小分下去。那么上师在法义当中这边呢，在作为一个分的这个步骤来讲呢，最后这些哪怕是最小的粒子也是可以再分的，而且是可以分完的。那么大家对这个是完全都能够理解了吗？都没有疑惑了吗？
这地方我还挺有疑惑的，事实上，
嗯，
实际上上师没有讲物质和精神它这个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中间能转换吗？怎么样的条件下可以转换？转换之后就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它分完了以后，那个东西真的不存在了吗？啊，就是这个关系，上师在法本里面没有讲到，只是把两个东西分开来讲，没有讲之间的关系。
是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吗？
对对，物质和精神的关系。
嗯，精神也就是一个新的能力，比如说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心识了，我们一直说的心识。
那换句话说，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嗯，
物质当分到没有的时候，就转换成能量，心识本来是一种能量。
嗯，
可以这样理解吗？
嗯嗯，
都是空性的。就是分到最后都是空性的，这就是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
空性的就是本质的东西，就是一个能量的东西存在，对不对？就是这个东西就是物质和精神这个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看到上师的法本在这方面阐述。
我好像有什么地方看过，说就是能量嘛，就是最后就是能量体。
嗯，
能量体最后也就是归于空性，就是这么个理解。但是至于为什么这个要等到证悟空性去了才知道。
我记得上师在讲无我的时候也有提到，还没有说精，没有那个时候是没有，好像还没有说精神心识，是说到比如说他也举了个例子，对，确实最后呢是分到后面呢，它是产生，它是一个能量，就比如说他举例举了，他是这张桌子，好像前面那张桌子，这张桌子等它的到时候时间久了以后，它里面的那些物质啊，那全部都分了，分成粒子啊，分成什么，到最后变成能量。然后这个能量呢，它其实是不灭的，这个能量它可能最后就转化为它旁边那棵植物了，就变成这个植物的一个能量的一部分。我记得就是上师在前一段时间那个弘法的时候讲座的时候，好像有这样提到。这个能量还是它会转移，它会变，它可以以这个形式存在，以这样目前你看到是一个桌子的形式存在，那之后也可以分散了以后，分解了以后，以另外一个形式再存在，比如说一棵树或者其他的一本书，是这样吧？
那这个转换的条件是什么？
我们问一下原慈师兄吧。原慈师兄请来分享一下，因为这段时间估计也都是在看上师的弘法讲座，是吧？分解的转化的条件是什么呢？
这个具体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但是我觉得就算是说我们刚才说最小的东西分到后面是能量，这个能量的这个也是全说，就是说因为这个能量的东西我们可以理解它是无形的，是一种就是超跟普通的有质感的这种物质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哦，那个是另外一种物质的存在形式，但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就是让我们更方便理解的一种说法，因为凡是能够有发生作用的，就是在我们的意识中就是认为它是有作用的东西，它都是甚世俗地里面的，对吧？我们之前好像上节课讲过这个问题，
嗯，
然后所以说，这些都是我们现在讨论的东西，都是全说，也不是真正的空性。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想就是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呢讨论它究竟是什么，是因为是超出我们的感受范围内的，所以其实讨论出来都是非常相似，而且可能都是你的感受和我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可能觉得说最小最小的那个粒子，可能我还觉得说可以是一种波啊，一种波粒二象性的像那种状态，更好像没有形一样的。但有的人可能觉得就是说能量它能够接受是那种无形的，然后呢又能发生作用的等等的，这样子。就所以说这个不是特别究竟的一种说法，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就是上次说这个物质的本体，这里面有一个概念特别有趣的，就是就是这个不，我们猜到最后可以猜到没有，那么到底不是什么，我们反过来讲这个不到底是什么，它是在我们世俗地里能发生作用的，但是它其实有这个东西，它本身虽然是我们眼耳鼻舌身可以触到的，但它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看，它好像就是一个概念而已，它就是一个 concept。 你就像汽车它合起来它有一个功能，它可以开可以怎么样，但是实际上它是没有一个我们平常认为的这个实实在在的这种这种所谓的实有的东西的支撑的，所以它是一个概念，是一个功能。所以这种东西的话，你去想想看，是我是觉得我当时学的这课是从这个方面来讲，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有趣。刚才大家理解的那种角度，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好，就是不断的去探究那个醒梦之间的关系。然后那个醒梦辩论歌还非常非常有趣，其实就是我们不能够证明我们现在不在做梦。如果谁能证明的话，那可以去证明一下看，就是的确不能证明，我只能说我没有睡着，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睡着了，其实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现在是不是在做梦，没有办法判断。这个是的确是很大的一个就是我们现实，所谓的现实这两个字就很奇怪，它本身不实，但是我们就执着它是真实的。当然这里上是给我们说的世俗地是我们感官实实在在感受到的，这个是对的，这是真实的，但是呢我们要破除我们感官了知的就是真实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说在这里我们上是不断的让我们去破，就是说这个梦你要去考虑一下，梦和现实是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一样的。他后来发现梦没有办法说，现实没有办法说服梦说你跟我不一样。那个醒梦辩论歌非常精彩，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就是现在就知道说我们这个感受的这个结论是不值得去执着的，有这个概念，我觉得从这个开始。然后至于圣意地到底长啥样我不知道就是没有办法回答刚才小五师兄说的怎么转换的问题。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没事。
就是从刚才原次师兄的这个回答我又有一些疑问，就是说那不能证明当下不是梦境，那也没有办法证明当下就是梦境，对吧？
你在梦里知道你在做梦的时候，你是100%知道你自己在做梦吗？这个梦可以这样说的。你在梦里面你会认为梦里的情况是真实的，这种你有这种感受吗？有没有这种感受过？梦里觉得你
做梦的时候认为那个梦里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真实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东西也都是真实的，那就是说
因为你自己
现实的话它只不过是一个定义的问题，如果把这个现实定义为梦，那么你把那个梦定义为现实，那这个理解上也是可以说得通的。
没错，你站在梦的角度，你的现实就是虚幻的，站在现实的角度，梦境就是虚幻的。但是事实上仔细去看，你会发现其实这两者只是时间长短，可能我们因为可以醒过来，然后时间长短我们觉得说好像是不一样的，但是仔细去想想看，的确没办法去破斥说梦和现实是不一样的。回头他有
就是一个除了时间长短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这个定义吧，就是说我们在这个 文字或者是说语言中把这个现实和梦境这样定义了，我们认为这个白天这种长时间的这种感到的东西就是现实，那么在晚上那个短时间的那一段时间内所感知到的东西就是梦境。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最初的时候我们如果做一个相反的定义，那么这个也是可以的。
对，就你这个恰恰就说明我们这里所有的这些定义其实它都是一个假立的，它没有实实在在的意思，它就可以变的。
对，
对吧，
就是说它这个东西就
对呀、所以特别特别有趣，真的是特别的有趣。仔细去想想觉得非常非常有趣。所以说我们常常说
这种就是可以不用梦和现实这两个词，用两个其他的东西 A 和 B 来代替，那么也是
对
这个 A 和 B 的话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是的，
你可以把 B 叫 A 或者把 A 叫 B， 那么说这个都可以解释得通、甚至说你就根本就不区分它，管它叫大 A 和小 A，最后它也没有什么，你也可以解释得通。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而且你换个角度讲，就是说这些所有的名字这些所有的概念都是我们的在世俗地理的分别念去假立上去的。其实这些东西真的是可以随意改的。你说为什么红色叫红色，绿色叫绿色，你其实换一个红色是绿色，如果大家都从小被告诉你说那个绿色是红色，你也就说那个就是红色了。它这个其实它本身是没有本质的东西和它这个实物相联系的。所以说这个刚才你说的那个名字，就是之前我们在那个上节课不是就讲吗，就是说我们是二元对立的这个概念的世界，就是概念，我们这个只是一个概念的世界。所以说是这里特别强调如幻如梦，所以我们也了解了梦是长啥样子的，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实是长啥样子的。
好，大家已经把梦境和现实生活已经等同了，就觉得实质上是一样的。
上次说嘛，80年、100年的梦就是叫做现实生活，那么4个小时的梦就是梦，只是时间长短的区别。
对，我们可以其实在大家有时间的话再去看一下那个行梦辩论歌，把这个再研究一下嘛。
超经典，
应该里面有十小点，反正醒和梦大家在变的一个主题，好多好多好多点啊，大家再学习一下，我也需要学习一下。
我觉得我想分享一点点我的一个经历，是很久以前的。我觉得好像我们学习，好像我们在学的过程中一直会有提到，就是说有一个信心的问题，有一个就是学佛的过程一个修行的一个进步的问题。就是说现在我是这样认为，就是我自己过来的一点经历，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些所有的理论都当成一个了解，不要执着在这个梦境里面太深入。但是如果随着我们修行的进步，你就会慢慢的看到这个好像就会一点点的感受到这个上师讲的东西是真的，然后一点点证悟到。就是好像我很久以前有一个梦境，也不叫梦境，就是有一种境界，就是说我在那境界之后我就开始就是信心越来越强。就是说有一个梦境，就是突然之间感觉到，也不能叫梦境，反正就是一个境界，感觉到自己和这个外面的世界是真的没有分别。
哦，有一个梦境，
也不是梦境，就是一种境界，在一个状态下，就是在一个禅定状态下出来的。当那个之后，所有的你觉得那是不是梦，这个世界是不是梦，你突然间一下子就觉得很清楚了解。也可能那个可以叫一点点的那种什么证悟的状态吧，就是说当你有了那一点点感触的时候，你就对这个世界，对这个上师的一些理论，你就开始有了一个很强的信心。这个是真的会有这样一步，就是随着修行进步会有一点一点的会有出现的。所以我觉得不要在这个梦境里面执着太多，因为我以前也执着了很久这个梦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要跟着上师去一步步修，然后你就慢慢就好像那个纱帘给掀起来，然后慢慢看清那个雾后面的一个现状一样。 对，否则的话人总是理论上面太去执着，我以前也是很执着理论，很执着理论，
嗯，
所以这个会绕脑，会把自己脑绕来绕去，绕得很难受。所以我觉得就是一步步修，然后一步步的前进，然后你就会慢慢看到，一步一步看到上师所讲的东西，佛讲的东西是真的。我虽然就是说修的不是怎么很好，但是我觉得我就是有这点感触，然后有这点信心，所以分享一点给大家。对，
嗯，好，非常好。
嗯，
对，但是
否则的话人会很难受吧，老是在纠结里面，在这样子。
好，我们这个已经算是理论学的挺少的了，
是吗？不是，我觉得好像很容易在二地和这个圣义地和世俗地好像都会容易去在里面绕。
对，但是其实就是我们就是要知道什么是如幻如梦的那种状态，其实对梦有一定的认识是挺好的。就是我们平常不是说在如幻如梦的境界中去行持什么什么什么吗？那到底什么是如幻如梦的那个状态，你自己仔细想一想看那个梦的状态的话，那你可能就会有更深的这种理解。所以有醒梦辩论歌的这种是可以看一看的。当然上师没有要求啊这个，但是我觉得子涵师兄说的最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不要去执着于就是我们现实的这个生活的很多东西，因为这个就跟在梦里执着梦一样，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实意，到后来会发现是这样。
我觉得就是听上师的这些理论就知道了，好像我们了解到了这个世界。
对对，
那真不真假不假，就随着我们修行的进步就会慢慢去看到。
嗯嗯嗯，
对
对，所以像是再强调所有的基础出离心菩提心。
对对
对，好。谢谢两位师兄，谢谢两位师兄。
好，谢谢。
好，非常好啊。好的，那么时间关系，我们现在呢时间其实不多了，我们要不再回答最后找一题吧，我们回答一下第四题，好吧？因为二地双运呢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法义，我们把这一题呢分享一下。空性和现象从来就不矛盾，你对二地双运怎样理解？上师开示的实修方法是什么？二地双运啊，谈到二地双运。我们刚才好像一直在谈圣义地是什么什么，世俗地是什么什么，那么其实上师的意思是说这两方面从来就不矛盾，那么你是怎么理解的？哪位师兄来谈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元坚师兄方便分享一下吗？元坚师兄在吗？OK， 那好，如果不方便的话呢，我们再请一位 Jennifer 师兄方便吗？ Jennifer 师兄在吗？那么我们就请元一师兄分享一下吧。
好的好的，阿弥陀佛。对二地双运怎样理解啊？二地双运的话，我觉得最开始我在读心经的时候和金刚经的时候确实很迷惑，有一点点感悟，觉得好像似是而非，但是像上师这样开示之后啊，越来越多听了上师的关于空性的这个讲座，就非常的空性方面的开示就非常就比较就越来越清楚了。我们经常就是也在谈论事情的时候，就是有时说上师，我觉得前面讲得很清楚，就是只有这个佛陀他是断障碍空，在这个圣义力特殊的中，那么十地以下的菩萨是吗？因为我忘了一点，就是在两这中间
一地以上，
对对，在圣义力和十一地中，来回的这个穿梭啊，会。我们的凡夫呢，就只能够现在目前只能够在世俗地里面。但是呢，世俗地在世俗地中，并不代表着我们只看到世俗地，因为我们却明白这个方向。虽然我们达不到这个方向正确、道路正确的话，我们按照上师的 根据上师的这个根据追随上师的教导，去努力能够做到的。所以上师这边讲的就是，二谛双运的话，就是我们明白什么是空性，但虽然就说你因为空性真正的见解是要你能够实修，修到正道才行，理论上只是理论上明白而已，理论上明白并不代表着你时刻都在空性里面。
嗯，
但是呢你明白又是很重要，知道他告诉你这个，他带就把你带上这条路，就相当于指月亮这个手指，至少你知道有这个手指在指引你看到这个月亮。
嗯，
那另外就是很重要的，上次强调很多遍的，就是出离心菩提心，出离心菩提心啊，就是这个窍诀，就是如果能够就要证悟空性，要更好理解空性的这个窍诀，就一定是不断的修习出离心和菩提心。那这样的话，像是说这个基础打知识的话，我们就能够轻松的进入空性状态。另外就是理解空性，我自己感觉就是确实是空性想的越多的话，就越会不执着于，就是把自己的执着放下去。平常我们就如果一件事情啊，我自己的感受，如果一件事情它让你纠结或让你不开心的时候，那你就在想，哎，有意义吗？是不是在执着？因为这东西都是空的。然后我现在就是这个可能慢慢开始运用的比较多一点，然后就把它放下来了，然后心态也就平和下来了，但是以前没有这个意识。然后另外就是上师开示的实修方法呢，就是讲的就是就是说还是要修啊，因为要修的话你才会有深深的体会。那上师讲的这个体会可能叫做体会叫做解悟，那这是一个初步的见解，然后想办法再把这个体悟时间延长，那这个就是修心。因为24小时里面我们每时每刻都是在这个世俗地里面，对空几乎就没有多少的时间在空性里面，那么只有在修行的状态，在实修的状态，你能够进入这件境界，然后把空性延长，空性延长，这样才能瓦解你自己对就是这个世俗地实有的这个执着。我感觉是这样，当然空修有很多层次了，那可能如果我们修习，随着我们修行的这个进步，可能我们也会比如说感受越那个空性的时间越来越长，或者感受的境界可能会有所不同吧。好，那这也是我个人的分别见啊。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好，非常好啊，那个元英师兄回答的非常好啊，那个确实那位二谛双运呢，其实也就是说对吧，空性圣义地和世俗地呢从来不矛盾，而且其实在每一件的事物上面都是体现了二谛双运，它既是世俗地又是圣义地，它既是显现又是空性，所以这等于是一体二面，它是不矛盾，它可以存在在每一样事物上面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基本上说的二谛双运，所以我们基本上呢是要有这样的一个理论见解。同时呢，对，确实这个是见解层面的啊，我们有这个见解呢，就是为我们的实修作为那个作为路灯的啊，给我们实修引路的。所以啊，实修就是双脚的话，那见解就是我们的眼睛。所以呢，在我们实修之前，上师是把这个二谛呢用比较浅显的方法就讲了一些比较关键的但是又容易方便我们理解的这样一个方式来给我们做一下宣讲。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对然后具体实修的话，我们大家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了，都是从出离心和菩提心开始把这两个修得很完整了，很完美了，在最后再去修这个空性。在之前呢，我们只需要了解这个空性见，就可以了啊。好的，那么，好，那么今天我们的那个共修呢就到这里。当中还有一题是关于显空无别，就是如何抉择我们内在的精神世界无实有，这一题呢我们可以放到我们的那个复习课上面再继续好好讨论。那么现在呢，师兄也可以有时间的话呢，就把那个醒梦辩论歌再看一下，再了解一下醒和梦怎么变的，他们有哪些要点 作为一下我们的扩充的延伸的一些学习的知识。好，那么今天我们共修呢就到这里，非常随喜各位师兄的分享，我们是讨论比较多，分享的比较多，也是帮助大家多思考上师的一些法义，通过我们的思考来慢慢的吸收和理解。那最主要的，其实我们这一课还是上师是希望我们去推翻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一些感受，让我们对这个目前的现实生活呢是有建立一种比较虚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观念，打破，同时打破我们的一些执着啊，所以我们这是我们目前就达到的这样一个目的就可以。好，最后呢，我们就用普贤行愿品给大家，我们大家一起圆满回向。